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还是与主同住，但圣经只点到为止，就是说这个城是用金子造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好了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城，然后二十一节以后有一段给我们看见那个殿。你进了耶路撒冷城，当然你一定会看到那个殿了。那么你进了殿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说，诶，这个城里面没有殿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为什么没有殿？因为罪没有了嘛。你有罪你才要献祭，献祭才需要殿。那么现在殿的用处是什么？殿的用处当然指的神的居所来说的。那么那条路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已经来到殿的面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最后殿就浓缩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是神和他的羔羊，为神的殿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进到了那个殿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读旧约的圣殿和会幕，我们说这是预表基督来说，因为最后你看见吗，最后都回归到一个人，本来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人里面出来的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应有神的荣光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所以这是指着殿来说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那么这特别指着他们来进贡说的。如果你在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有人来进贡，所以呢，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耶路撒冷呢？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一样。那么现在到底要多少次呢？圣经没有说，因为已经到了勇士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城门呢，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尊贵归于那个城。反不洁净的必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个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是很明显的分别。那么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个进去。那城里城外的，我们知道这些除了火湖里面的之外，他们都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过城，我们也看过殿，最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花园城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呢，你从进门一直到山上，就等于你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，那是很远很远的，很高很高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条路呢，他们是一直往上走，那是上行的路，可以一直达到神的宝座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条街啊是一直通到宝座的，而街的当中呢有一条河，这个河呢是单数的，这个街呢也是单数的，所以没有两条河，就一条河。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？有生命树。那么这里没有善恶树了，因为伊甸园里面有善恶树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，神要人拣选生命树，这是很明显的证明。所以最后到了勇士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诶，有生命，你看见有生命树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生命树在河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，生命树原文是单数的，但是怎么可能又在河这边和那边呢？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像榕树一样，它可以一直繁上去，还有一个就像葡萄一样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那个根呢是从宝座那里发源出来的，然后呢这个河这个街道一直往下走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河水呢是一直在这个街的中间这样的流下来的。早期的时候，这个新生南路有一条沟，对不对？从那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直从工专一直到台大有一条沟的，那个沟实在不好看，没有错。但你可以想象，那个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，这个新生南路就是那条街，那么那条臭水沟呢就是那条河，不是生命河，那不知道什么河，你看到吗？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将来在新耶路撒冷，你可以知道那个路根本山路是从宝座这样一直螺旋转下来的，水一直往下流，那么的就街道，所以人可以从下面一直往上走。所以等到这个街一直到这个最后面最下面一层的时候，刚好是圆的，所以经过十二道门，所以不管你从哪一道门进来都是一条街，而且一直这样可以达到神的宝座，不会迷路的。还有呢，一路上是生命的水供应下来，一路上两旁都是什么？ 都是生命树的果子，还有生命树的叶子，而且十二样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实在是一个不止花园城，而且什么，而不止花园，而且是花园城。现在给我们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圣经说只有一道河，只有一条街？所以大概很清楚的，这条路达到神宝座的路是螺旋上升的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看那个葡萄树，它如果你真的注意的话，它是螺旋上升的。那么这个约伯也这样，他被旋风带到，带到以利亚也好，约伯也好，以利亚是在旋风中上升到天上去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基督路是螺旋上升的。你看见说，今天以基督做中心，我们在那里顺服他，我们绕着就是跟随他，然后等一等，我们生命长大了，他又高了一点，又长大又高一点，所以慢慢，你看见我们整成长的路是什么？是螺旋上升的道路。不要忘记我们的 DNA 啊，你如果仔细去看，好好分析的话，它是个双螺旋的。所以生命的记号呢，生命成长的记号就是螺旋形。所以整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，一面它是我们的住处，毫无疑问，另一面你看见说，本来神的目的是伊甸园，他的目的是花园城，结果人堕落犯罪了。但是最后感谢主，最后呢不只是乐园复得了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，新耶路撒冷乃是三度空间的伊甸园，神最后的目的呢，可以说终于的达到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新耶路撒冷有多么美丽，我到处找人画画都没有成功。那么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旅行的蛮多的地方，每个地方都拍了一个很漂亮的风景。你要把这些通通抛在一起，因为人堕落以后，就这里丢一块，那里丢一块。你明白吗？所以将来你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，你知道这个大概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说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最后还要秀给大家看几张的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。但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，就是当你看到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是经过了七个七，而且七个印，到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看有七个号，然后七个号里面你看有七个景象，然后七个意象，然后七个意象第七个，然后你看有七个碗，那最后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了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见经过了这些苦难，有的苦难我们需要经过，有的愤怒我们不需要，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。但这里很明显给你看见基督一条路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神从亚伯拉那个开始就经营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，那就是神表示神最终的旨意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基督是有盼望。有的人讲启示录讲到最后，讲到这只剩下教会了，没有错，这个的确包括教会，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。你看见今天我们是七个金灯台，到了将来是一个金灯台。所以将来荣耀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？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我们今天七个金灯台，经过了许多的眼泪，经过了许多的追求，许多得胜，最后我们达到那里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新耶路撒冷是代表教会，但是也代表所有蒙恩的人，也给我们看见主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把它凌然解了，就把基督的盼望把它凌然解了。没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有天堂，我们相信有地狱，地狱是实实在在的，天堂也是实实在在的。你怎么来明白天堂？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新耶路撒冷。不只神最后的目的达到了，而且最后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像那些数不过来的一样，我们都穿白衣，我们要昼夜侍奉神。最要紧的，我们能亲眼看见他，我们亲近的人能看见他，我们能面对面，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他的名字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种情形，我们到时候最后，你看主也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是在地上不能相会，我们在那一天一定要相会的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盼望的。圣经肯清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问三个问题：人从哪里来？人往哪里去？人活着为什么？人从哪里来是创世纪解答的，人往哪里去是启示录解答的，因为是 Alpha 跟 Omega， 人活着为什么是里面64卷所代表的。感谢主，不管我们经过了我们一生，最后你看见吗？我们所仰望所等候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人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但是我们比他们更蒙恩， 因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旧约的圣徒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说我要为你们所预备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，等一等给大家秀几张照片，只是帮助大家明白。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一定是一定惊喜的不得了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前途的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今天信耶稣，我们告诉别人说不信的怎样怎样，信耶稣有永生，有永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仍旧做这样荣耀的工作。好，最后我给大家看几张的照片图片。这个大概就是从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城墙就这么矮矮的，下面呢应该是彩虹才对。那么这个是个大山，那神的宝座呢应该在这里。那这个长，这个从纽约要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。好，下面，那么这个呢有螺旋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说表示这个水是螺旋的一直流下来，然后呢路也是螺旋的一直流上，一直跑上去。人是一路上走，总是走到神的面前，但是靠着什么？靠着生命的水，也靠着生命的还有生命树的果子。在下面，那么大概这样子啊，大概这个是大概的样子，就是这400里，所以大概是这么多公里。那么然后这个也是螺旋上升的，一直往上去啊。在下面，所以有门，这个可能是犹大门。那么本来呢，犹大门这个水流出去流到死海，现在没有死海了。那么这个水可能从这里流出来，然后呢你看这可能是彼得，这可能这雅各是错的，第二个不是雅各，你们去读圣经，这不是雅各，这是错的。那么大概这样子哈。那么这个144。好，在下面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图，这个是珍珠，那么可能是个样子。好，在下面还有，如果你们有人会画画，你们尽可能，我希望跟我联络啊，我一直在找人。那么这个12个宝石啊，你不要忘，你把四个拿掉，跟这个彩虹的颜色差不多，这中文的这个翻译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的话，你们不要忘记在上面不是有这个成长语音吗？你们去看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让大家下载的啊。在下面，那这个就是阿伯丁，我们说过的那个是银城，银色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的通通是用花岗岩、花岗石头来盖的，所以这好像整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城是银的，就好像新耶路撒冷是金的一样，这个帮助我们大家想象。在下面一个，那这个呢是我们去过 Capri， 就是我们讲过这个什么提比利亚那个皇帝那个地方。你看嘛，他那里有一条路，这样就这样，这个山路就这样一直沿下去的，你看到吗？那这个就好像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，你看见没有？就这个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象。第二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个就是一路上这样弯下来的，所以很可能在这些地方就有帐篷啊，或者是荒这个或者什么，不知道什么样子建筑，反正是我们就能够与神同住。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。哦，对，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你如果把城宽高乘起来以后有个体积，对不对？有个体积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可以容纳多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到底容下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。有人很担心呢，这个城恐怕太小了。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计算哈，这个很重要的计算，我提醒一下，很快几分钟就好了。对，你如果真的计算起来的话，现在我们60亿的人总共只占什么？只占900平方英里，只占900平方英里。所以如果呢，你要这个算一代，那么如果你要把你如果把所有代，所以就是到底这个城能够容纳多少人呢？住在里面呢，今天所有住的房子啊，你到括豪宅啊什么通通加在一起，总共我们所占的体积是900平方英里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能够容纳多少代呢，是36万代。那么好了，自从亚当到现在，从亚当到基督，圣经告诉我们是76代，你去读路加福音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后来是2000年，2000年假定是30年一代的话，我们2100年大概是70代，所以70代加上80代已经150代。那么好了，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因为活得很长嘛，所以代数可能比较少一点，我们估计算是50代好了，所以加起来最多怎样，只有200代。但是呢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可以容纳36万代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如果